過去四年中，孔子學院在美國大規模關閉，面對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務院、國會和各個州的法律，很多大學都終止了他們和孔子學院的合作。美國曾經有過多達118間的孔子學院，如今104間已經關閉，剩下來的亦都面臨同樣的命運。但是孔子學院並未有從此銷聲匿跡，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去繼續存在。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全國學者協會2022年6月份發表的一份題為《孔子學院之後，中國在美國高校持久的影響力》的報告，有28間機構已經取代了孔子學院，12間機構正在以類似的組織來取代孔子學院，58間機構繼續與孔子學院保持密切的聯繫，至少5間機構將孔子學院轉移到新的合作機構。報告說，很多機構雖然關閉孔子學院，但是之後和新的中國大學建立聯繫，雙方合作的模式和孔子學院高度相似，而且新的資金來源就來自之前資助孔子學院的中國政府機構。報告總結如下的，美國大學樂於在關閉孔子學院之後重新開展類似的課程。中國政府在孔子學院被關閉之後，一開始的反應就是驚愕和憤怒，但後來只是表示遺憾，並且願意支持其他合作。很多孔子小學在對應的孔子學院關閉之後得以生存，很多孔子學院的教職人員在關閉之後搬到去同一間大學新的項目中去，一些孔子學院的教材在關閉之後依然留在原校，很多學校在關閉孔子學院之後被要求向中國政府退款，有時數額高達$1,000,000。報告還特別指出，某一些大學並不嚴格去遵守高等教育法的規定，去詳細披露接受外國資金贈款和對等的細節，例如密執安州立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曾經隱匿來自中國的資金來源。全國學者協會關於孔子學院報告的撰寫人之一伊恩·歐克斯奈亞德在今年8月份在哈德遜研究所的一場研討會上再次提到孔子學院名亡實存的現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評價說，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孔子學院的作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們歪曲了和美化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近代史。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他們通過教育來影響著美國未來的政策制定者。歐克斯奈亞德對孔子學院提出批評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孔子學院為中國接觸美國基礎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之門，和經濟間諜行為去相比，基礎學術研究並不受到諸如知識產權法和國家安全法的保護，但是為經濟間諜行為提供便利，譬如在西肯塔基大學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了。這種事情的風險性比得上高科技或者是網絡安全問題嗎？可能比不上，但亦都不是絕對是一個好的做法來的。歐克斯奈亞德所提到的西肯塔基大學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他的報告中關於美國南部名校西肯塔基大學和孔子學院的長期合作往來。2010年西肯塔基大學開始他和孔子學院方面的合作，然後合作項目迅速在該州的中小學裏面展開。該項目聘請了23名來自中國的中文教師，學生數目達到4800人，遍及肯塔基州6個縣。到2015年孔子學院的規模擴大到該州15間中小學的孔子課堂。報告說，到2017年肯塔基州孔子學院來自中國的撥款就每年達到$300,000-$500,000。2015年8月西肯塔基州立大學科學教育副教授戴馬沙在去中國協助培訓中文教師期間，發現自己的一個 U 盤被人拿走了，歸還的時候被裝上惡意的插件，經校方和聯邦調查局鑑定，這個惡意插件可能會為整間大學的網絡系統造成破壞。 在2019年，因為同來自國防部的聯邦語言教育資金的衝突，西肯塔基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項目，但是將它轉移到附近的新普森縣級校區。2004年，孔子學院初登舞台，由中國教育部下屬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俗稱漢辦的非牟利性基金會所管理，旨在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促進世界多元化發展，發展中國和外國的友好關係。2004年11月，第一間海外的孔子學院在南韓首都首爾掛牌。2005年2月，斯德哥爾摩孔子學院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正式成立，成為歐洲首間的孔子學院。2005年3月，由南開大學承辦的馬里蘭州大學孔子學院開班招生，這個是中國在美國創立的第一間孔子學院。截至到2020年的5月份，中國在全球16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561間孔子學院和1170個孔子課堂。然而，孔子學院在美國的命運可謂坎坷的，很多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務院、教育部在內的美國政府機構，以及包括美國大學教授協會、全國學者協會在內的民間組織，都對孔子學院的運作方式提出嚴厲的批評。2013年，芝加哥大學教授馬歇爾·薩林斯發文批評孔子學院在合作方面的庇護之下，為中國政府進行美化宣傳。薩林斯在他所著的《孔子學院學術惡意插件》一書中，詳細列舉了孔子學院對合作方施加壓力、阻撓達賴喇嘛訪問和在六四屠殺問題上誤導學生等行為。芝加哥大學後來在2014年正式關閉孔子學院，之後其他學校亦都紛紛仿效。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於2014年發出倡議，呼籲美國院校除非能夠完全保證學術自由，否則應取締與孔子學院的合作。在2017年，加拿大紀錄片記者劉陶麗珊亦都在紀錄片《以孔子之名》中揭露了孔子學院在六四事件、台灣和西藏問題上去歪曲事實的行為。2018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國會作證，指責美國院校縱容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外宣、鼓勵審查、限制學術自由等行為。2018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簽署國防授權法，其中規定國防部終止資助設有孔子學院的美國大學中文旗艦項目。自那陣時之後，美國大學校園就出現了孔子學院的退場潮了。2019年，參議院下屬的美國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稱，經調查發現，中國政府自2006年以來在美國孔子學院支出了1億5800萬美元，全球範圍則至少達到20億美元。該委員會稱，孔子學院是中國輸出軟實力和審查制度的長期戰略工具，如果沒有完全透明的監督以及美國在中國展開對等項目，孔子學院應該在美國停止運作。負責調查聯邦政府各項計劃及政策的美國政府責任處亦都指出，美國高校領導對孔子學院干預學術自由的行為不知情或者不關心。2020年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稱，孔子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全球影響力和宣傳工具之一，正式將孔子學院定義為外國使團，並得到副國務卿克拉奇和教育部長德沃斯的響應。漢辦就更改名稱為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負責孔子學院品牌和機構的運作。2023年7月，美國非牟利組織家長捍衛教育發表長篇報告，題為《小熊教室：中國對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滲透》。家長捍衛教育組織日前致函全美國34名州長、國會議員及相關委員會的主席，稱各方面的證據都顯示，中國共產黨資助計劃已經滲透到美國中小學的教育體系。家長捍衛教育組織的報告稱，自2009年以來，中國通過資助姊妹學校等方式和美國34個州的143間中小學校建立關係，其中至少有7間學校仍在繼續這種合作，資金金額從上千到上百萬美元不等。 報告警告說，雖然美國並未參加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項目，但是中國傳媒岩然已經在這裡慶祝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達到增進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目的。歐克斯萊亞德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滲透其實在中小學課堂更為隱蔽，因為在中小學這個實際上是在那裡塑造世界觀的過程，這個不是以赤裸裸的權力壓迫來到呈現，它是潛移默化的。他說現在孔子小學課堂的教材仍然是中國政府的那一套，就好像學俄語一樣，你為什麼想要用蘇聯編制的教材學德語？你為什麼想要用1930年納粹黨編制的教材呢？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張青也曾經將自己的仔女送到去中文學校學習中文，雖然當時的中文學校和孔子學院並沒有聯繫，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今的中小學孔子課堂承擔潛移默化推行共產黨價值觀的任務，從娃娃開始做起的話，花的錢不用多，而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們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對他們有好感，唱好中國，講好中國故事，讓這些小孩對中共、對中國體制沒有反感，因為你給錢嘛，還有免費的福利，當然這些小孩就很開心啦。這種滲透反而比在大學裡面孔子學院或者是研究機構那種滲透來得更加簡單、更加深入。他說這個只是一個大外宣，他要做的就是唱好中國就可以了，就是說中國沒有錯，中共亦都不壞，對美國人並不壞，就是給予你一個好印象，令到你們這些小孩從小就覺得中國人好好，或者中國共產黨好好，因為沒有近距離相處過，亦都沒有受過迫害，反而覺得比較之下，哎呀，你看看美國政府是多麼差，做事又拖拖拉拉。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信息的前孔子學院中文教師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感到很委屈，他表示自己一向都是勤勤懇懇在海外的孔子學院教中文，對於被人扣上大外宣和間諜的罪名感到不可理解。這名前教師表示，他和其他教師淪為中美意識形態之戰的替罪羔羊，而自己並非是想向海外熱愛學習中文的學生傳播語言，教學過程中亦都從來都是避免提到敏感性的政治話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